圣徒们，第九篇信息的篇题是，你们可以看得到，这里是侍奉主，享受他做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律，这些都是为了神的建造，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现在圣徒们，我们说到侍奉主，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事，但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要侍奉主，意思就是我们所在侍奉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为主侍奉主，我们都是为着他的满足，为着他的渴望，为着他的心爱美意，为着让他喜乐，为着他的目标，为着他的喜悦，也在为着他的荣耀。我要再说，侍奉主，凡我们所做，在我们对主的侍奉中所做的，都是为了主的缘故，为着他的满足，为着他的渴望，为着他的喜乐，为着他的目标，为着他的喜悦，并为着他的荣耀。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就是要有这样的目标。当我在想侍奉主这件事的时候，我不得不想到国商节特会的第三篇信息，陈实弟兄释放了那篇信息，那篇信息的篇题就是我们的侍奉必须由神发起，我们一切的侍奉必须由神发起。那的确是一段基础的话，作为我们今天作为侍奉主这篇的信息，这的确是一个信息的高点。我们看过，我们很有可能在我们的侍奉里，不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他的喜乐，为着他的满足，为着他的喜悦，为着他的目标，为着他的快乐，为着他的荣耀。我们很可能犯罪得罪主，在我们侍奉主的事上有了圣所的罪，就是犯罪得罪主。我们要知道，主是一切的发起者，是照着他的旨意，凡我们在主的工作所做的，都必须照着主的旨意来发起。我们工作的进行是照着神的能力，是神的能力，而工作的结果总该是神的荣耀。工作的结果总该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是何等辉煌的荣耀，这就是神工作的目标。所以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都要从神发起，照着他的喜悦，否则我们就会干犯圣所的罪，在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会犯罪。罗马书十一章说到，一切都是出于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 Amen。 一切我们的侍奉都是从他而出，从他的旨意而出，并且经过他，照着他的能力，并且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辉煌的彰显。所以归于出于他，经过他，并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一切从人发起的，开始的，我们开始的，不论如何是为着神，都是宗教的活动，没有基督的同在。所以我们不要在主以外发起什么，我们不要在主之外开始什么，因为即使我们是多么的为着主，在主以外发起什么开始什么，都是宗教的活动，没有基督的同在。我们盼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满了基督的同在。今天下午这场聚会，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们刚过了训练的一半，现在是第几天？是周五的下午了。我们希望这场聚会满了基督的同在。 在周五的下午满了他的同在。好，那篇信息我们也看见大卫敬畏神，与神配合，让神做工。大卫有心为神建殿，但是神拒绝他的好意，他拒绝了大卫的好意。神说，借着拿单对大卫说，是你要为我建造神的殿吗？我们要侍奉神，要蒙神悦纳，我们想要为神做事的所有决定都不会蒙神的悦纳。所以神就对他说，是你吗？神不要任何人为他做什么。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他的旨意，我们要寻求他的旨意，等候他的启示。就像旧约那个奴仆，他在门旁，他的耳朵被穿过，他要在那里等着他主人的命令。因为大卫敬畏神，他没有回应，他就停下来，他就停止建造圣殿的事。这是一件大事。他可以对拿单说，我是王，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想要建殿。但是大卫知道这是主对他说话，所以他停下来。这个停是一件大事。何寿恩教士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希望我们都记得，凡是不能不为主做工的，都不能为神做工。我再说，凡不能停下来不为神做工的，都不能为神做工。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一般为神缘故停止做工的人。请听神的话，然后让他使我们有负担，摸着他的感觉，摸着他的心意，他的渴望，他的喜悦，他的目标，以及他的荣耀，还有他的心头的渴望。我们就为着神的缘故停下，我们才能够为着神的缘故做他的工。所以大卫停止，大卫的停止在这宇宙中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在宇宙中所有的工作都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人。第二，所有神为神所做，所有事都是神为人做，不是人为神做。神要为神建殿，大卫要为神建殿，但是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你必有列必有王从你兴起。神对大卫这样说，神还是失败了，大卫还是失败了两次。他得着一个儿子并且建了殿，他跌倒失败了两次，他得着赦罪。所以我们必须在神里面深深的学得与他配合。我们不要为他做什么，我们必须停下我们的意见，决定我们的想法，让他说话，让他进来，让他发命令。所以最后我要这样提这个件事，最后来说到这篇信息。保罗他这个厉害的得救，他就问主两件事，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里面有很多，但是只说到这两个小小的点。保罗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这是关于保罗的生活，去认识基督的琐事。你是谁？这是他的生活。关于腓立比二章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所以我们都要认识基督。保罗的第二个向着主的问题是，主啊，我该做什么？这是关乎保罗的侍奉，是完全从神发起的。李弟兄这样说，凡是这样问这个问题的都有福了。主，我该做什么？圣徒们，我们常要问主，特别是不是我们常常问主说，主，我该做什么？不要说 这就是我要做的，不要对主说我就想做这件事，绝对不要这样说，我想做这个事，而要说主啊，我该做什么？凡是问这个问题的都有福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纲目第一大点，这是一段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的经文，这里说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了我。我们都不希望远离主，我们都需要近前到主面前。希伯来书有两个词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近前来，近前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座。现在我们要来到主面前。利未人远离了我，他们走迷离开我，随从自己的偶像。当我读到偶像这个词，就想到以西结十四章三节，这一节这样说，主说，主这样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这个不只是外面的图像或神像，他们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把现他们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什么是偶像？从这里的意思来说，就是你心里的事。任何在我们里面，我们爱主超过对主的爱，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主的事物，所以我们不希望任何事物，爱任何事物过于主，顶替了主，那就是偶像。所以在约翰一书的末了，主对使约翰对大家说，你们要远避偶像。我们爱主爱别的东西胜过爱主的，顶替了主的，就是偶像。他们借着因为偶像的缘故就远离了主，那些偶像使我们远离神，不寻求他。耶利米二章十三节，主这样说，我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耶利米书在旧约里，以色列人在旧约犯了许多的罪，但是神的眼中里就是总结为两项罪。第一，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为自己凿出池子，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的心意，在他的经纶里的心意，就是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做他们的满足和享受。这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神的配偶，做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他得着彰显。这是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愿喜悦。这思想作为从以色列本来应该隐于这神这活水的泉源，但是他们却远离了神，做了两件恶事。我们也有可能做这样的事，他们凿出池子，描绘以色列人用劳碌辛苦制作一些东西偶像，顶替神。所以他们用人的劳碌辛苦做了一些东西顶替神，那些顶替神的东西就叫偶像，就是破裂的池子。那些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指明除了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活水以外，没有什么能解我们的干渴，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使他得着彰显。我们都不要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些都是偶像。所以利未人他们远离了主，他们走迷，我们不要做这一类的人。他们就要担当自己的罪孽。这里还有一个然而，但是还有一个然而，神还有连续，为了这个然而赞美主。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所当仆役，照管殿门， 在殿中供职，必为百姓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百姓面前侍候他们。然后之后还有另外一个职事，另外一个服事，这个是服事人，服事殿，侍奉殿。还有另外一种侍奉，更好的侍奉，乃是侍奉主。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主使我们都成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看守主的圣所。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一次 Francis Ball 和我一同跟李弟兄在一起，他刚经过1988年的那次风波之后，他就说到那次风波里的每一个人的历史，他们如何走迷了，他们如何忠信了，有些哪些人是摇摆的呢？他说有些人就像墙头草两边倒，我们需要把自己完全的投入，希望我们都是撒都的子孙，看守主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我们要做这一类的人，弟兄姊妹。我再说，何受恩教士他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向主祷告说，使我成为这样的人，使我成为撒都的子孙，侍奉你。第一重点说，在神的眼光之中，不只有侍奉殿的侍奉，还有一种更好的侍奉，就是侍奉主。第二重点，神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完全属乎我。换句话说，就是要人在我的面前侍奉我。神唯一的目的并不是许多东西，乃是我。第三重点，侍奉了主，并不是对于殿不管了。侍奉主的人也传福音，拯救罪人，帮助弟兄姊妹进步，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主自己，他们完全是因着主的缘故而宝贝人的。你能看见在腓立比书1:25，保罗说，我能够在你面前继续留在你面前，使你们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因为我是供应的管道，我要继续留下，使你们进步，使你们长大，使你们在信仰上有喜乐。所以保罗是一个管道，他使圣徒有长大有喜乐，然后他所做的，他们是一个完全为着主缘故的人。因为腓立比3:14，他说，我要得着主在他里面招我向上去得的奖赏。保罗的目标就是完全得着基督并享受基督，那是他的目标。他完全以基督为中心。在这场聚会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享受基督，像保罗一样赢得基督，对主有完全的享受，这是完全为着神的建造。腓立比书2:2，保罗吩咐腓立比人要思念相同的事，这相同的同一件事就是对主有主观的经历和享受，这就是我们的心必须所在的地方，有对主主观的经历和认识。第四重点说，如果我们到主面前来，只看见主， 就顶自然也会服侍弟兄姊妹。是不是侍奉主这个问题，就在乎主在我们心里是不是最大的。我们必须祷告，主在我的心里你占有首位。第五重点，我们侍奉主所做的一切都该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他的满足、心愿、快乐、目的、喜悦和荣耀。我们一同来读这一句，我们侍奉主所做的一切都该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他的满足、心愿、快乐、目的、喜悦和荣耀。每当我们侍奉主，都需要就近他祷告他，我们就近他祷告他，我们就在侍奉他。先就近他侍奉他，意思就是我们要他得尊荣，我们要他完全使我们受他的管制，完全为着他的目标和目的。这就是侍奉主。侍奉主意思就是我们都在主的引导和管制下，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满足他的需要，应付他的一切。否则换句话说，为着他的快乐，为着他的喜悦，为着他的目的，为着他的心愿，为着他的满足，为着他的喜乐和荣耀。所以我们都要决定，我们要讨他的喜悦，完全受他的管制，被他管理，完全只在意他的目标和目的。这意思也是我们都在他的指引之下，受他的管制，满足他的要求，使他的喜悦满足，能完成他所心所要的。第六重点说，在主的工作中也有可引诱和吸引我们肉体的地方，因为这些完全是为着一己的喜好和荣耀。当主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就想要再留在那个神迹的情形里，我们能够大做见证，太好了，我们会在留在那个成就和成功里。但是主做了什么呢？他在马太十四章喂饱五千人之后，他就立刻把群众解散，他立刻把群众解散，然后催门徒上山。他上山在那里隐秘的祷告。他为什么这样做？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隐秘的向父祷告。他需要更多有向父隐秘的祷告，使他能够与父是一。凡他所做的都是要产生并建立国，诸天的国。所以他需要更多隐秘的向父祷告。如果我们需要更多向父祷告，我们何等需要有更多这样的祷告，才能够服侍主、服侍神。神人的生活英文129页说到主到天上，到山上祷告，他不留在这个神迹的情形里。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大做工而成功，我们会不会留在这个大的成功里而享受它呢？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的榜样，他没有留在这个大所行大神迹的里面，他上山祷告，隐秘的向父祷告。这个隐秘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让人知道他就去祷告，否则他们会跟着他，他们会，他只要隐秘的向父祷告， 我喜欢这里的三个词，第一与父同在，第二在山上，第三在祷告中。我们都需要从主学这个榜样，借着与他示一，在山上祷告，与父示一，他望天祝福，他把这饼望天祝福拨开分给群众。他望天祝福意思就是他不信靠自己，他上山意思就是他要与父在祷告中是一。与别人祷告很好，但是当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与别人祷告是我们会有更深祷告，但是我们与主里面的祷告，我们会有更深的祷告。我们每次祷告应该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这是马太六章六节。然后我们要有一种感觉，他和我们是何等的近。我们必须学会要离开群众，离开家人，离开朋友，离开教会的群众，到一个山上更高的境界里。你需要到更高的情形，远离地上较低的情形，要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群众分离，隐秘的秘密的与主同在，与他有亲密的交通。这是主在山上祷告的意义。我们都需要与父是一，在山上并向父祷告。这就带我们到第七终点，没有一个人能侍奉主而不就近主，不用祷告来亲近主。属灵的能力不是讲道的能力，乃是祷告的能力。能够祷告多少，就是表明我们里头的力量实在有多少。一群弟兄们有一次与李弟兄一同祷告，李弟兄就对这弟兄说，我能够看得出来你们祷告不多。李弟兄好像有 X 光一样，他就对弟兄们这样说，我非常喜乐，那一次我不在，但是我也听到了有人第一手的见证。第八终点，如果我们要在至圣所里侍奉主，我们就必须在他面前多花功夫，多祷告，要多祷告。我们需要亲近他，站在他面前等候他的旨意。第九终点，祷告就是侍立在神面前，就是在神面前寻求他的旨意，以蒙拯救脱离任意妄为的罪，背叛的罪，不服的罪，就是神要我们做我不想做，但是任意妄为的罪就是神不要你做你却想去做。我们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第十终点，侍奉主的人要将脂油与血献给他。一小点，供物的脂油预表基督身位的宝贵，血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而在我们对神的侍奉中，我们必须将这两样献给他。血是为着神别和公义，脂油是为着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到，主在十字架上倾倒他的生命，他把他的魂生命倾倒出来，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所以主在他魂生里的一切都被倒出来，他的己都被倒出来。所以尼弟兄是这样说，他说，感谢神，我们都可以没有己，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他的血倾倒出来。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感谢主，他在相命倾倒以至于死，使我们可以没有己，没有自己。十一终点，侍奉主的人要穿细麻材质的衣服，不可穿羊毛衣服或是身体出汗的衣服。一小点，这就是有一些内在的应用，应用到我们的琐事。细麻衣表征在赐生命的灵里，凭基督的生命而有的日常生活和行事，这样一种生活和行事是纯净、洁净并细致的。 二，羊毛衣服会使祭司发热出汗，这是堕落之人在神咒诅下没有神的祝福，凭自己能力和力量劳苦的记号。咒诅的一部分就是人要流汗，内在来说，当我们服侍必须是不该有里面的流汗，就是没有祝福，只照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我们需要照着神的祝福来侍奉，需要有神做我们的力量和能力。每当我们侍奉都需要祷告，主，我要你做我的祝福，我不要有我的能力用我的力量。三，出汗的工作就是一切凭人为努力，没有父神祝福所做的工。凡侍奉主的人所做的必须是不出汗的工作，没有人为努力和肉体劳力的工作。他才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能力，他是我们的能他是我们的力量。以赛亚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所以归回，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面，有安息日的安息，我们就经历救恩，我们就平静信靠，信靠耶和华，他就做我们的能力。所以以赛亚13章15节很宝贵。第四小点，如果我们有够多时间在神的同在中，在神面前对付好了，在人面前就不必出汗，我们能以最小的力量做最多的事。我喜欢马太11章28到30节，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那是真正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就是父的旨意，担子就是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的轭，父的旨意是容易的，完成父旨意的路，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以为工作很困难，那是错的，因为我们没有父的旨意，但是父的旨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十二终点，在安提亚当地的教会中，有几位伸言者和教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招他们所做的工。这就是新约的工作，也是新约工作唯一的原则。圣灵的工作只能在侍奉主的时候启示出来。二，唯独在侍奉主的时候，圣灵才打发人出去。所以如果不把侍奉主放在先，就什么都捣乱了。只有圣灵有权柄能分派人去做工。三，侍奉主不是外面的一切工作都不做了，反而外面一切的工作都该以侍奉主做根据。四，我们是因为侍奉主而出去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而没有侍奉主做根据。我们一同读纲要的第二大点，第二幔之后还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在至圣所里有约柜，在约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我们要经历这三项，天天都经历。第一终点说，隐藏的玛拿就是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在他面前所享受的那份基督。 当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一点距离，我们就能最亲密、最隐藏的享受基督。这就是享受隐藏的玛拿，就是基督隐藏的那一份。基督隐藏的那一份，这就是我们享受团体的三一神，在殿里享受团体三一神的路。隐藏的玛拿是在金冠里，金冠是在约柜里，约柜是在至圣所里，所以隐藏的玛拿在金冠里，就是指在父里面，而金冠是在约柜里，就是父在子里面，而约柜是在至圣所里，就是指是在召会里面，也父在里面，也在我们里面。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三一神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在与三一神的合并里，为着神的建造。一小点说，要胜过别加摩召会的情形，就要把自己从今天一基督教一般的实行中分别出来，只留在神面前，直接的侍奉他，而不是侍奉任何别的东西。在这里我们享受到一些出于基督的东西，是所有远离神的人无法尝到的。二，我们若要享受隐藏的玛拿，我们与神之间就必须没有距离，我们与主之间一切的间隔都必须除去。有一本书是我很喜欢的，享受基督活而实际的路，我曾经编过这个书。有一篇是说到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信心里面我能够说没有一本书像这一本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有理论。那里说到吃和消化，你说这是营养学吗？这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吃足，我们需要消化它，需要吸收它。我们有可能吃却没有消化，食物在我们里面通不过。什么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就是食物没有畅通的通道，是因为你有难处。现在我们需要想一想如何在我们属灵的一面应用这件事。有些亲爱的圣徒可能会享受呼求主名、导读主话，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几次之后他们就失去胃口，这是因为接受主，主就在他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他们消化不良，没有让主在他们里面通过。他们呼求主名、导读主话之后，我们还要说主怜悯我，使我全人和里面的每个部分向你敞开。但是问题在于你呼求主名、导读主话之后，你可能还不是像他那么敞开，你可能只开敞开一点点，但是大部分都向他关闭。当你呼求主，哦，主耶稣，这活而实际的主耶稣就要摸你的天然的琐事，大部分人会说不要摸我，留在那里，你是客人，你只可以留在客厅，不要进到我的卧房，那是我的，不是你的。意思这就是消化不良的意思，没有路让属灵的食物进到你里面，穿过你，透过你，进不到你里面的各部分，所以你就消化不良。我们能够得着基督的丰富在我们里面，借着呼求他而达到，但是呼求主，我们摸着他，他就摸着我们里面的各部分。呼求主名之后，一个年轻的弟兄可能里面就有感觉，他就有感觉被主对付要剪头发，或者有人有感觉对于他梳头的方式要受对付。有个青少年他的口袋里有20把梳子， 这些青少年有很多都是消化不良。如果你向他回应的太慢，没有让主耶稣通过你，也就是你呼求主名，你里面有感觉的时候，你要有警觉，主在你里面运行，你里面正在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如果你顺从这个感觉，你就会很喜乐，有一种更多更深更大的对基督的胃口。我再更多的读一点，吃就是将营养吃进来，消化就是把它吸收，不是为了吸收，我们这样的营养就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琐事。我们需要祷告，主怜悯我，使我们里面每一个部分都向你敞开，在我里面全人都是畅通的，能够有好的消化和吸收，我们能够享受并吸收所有基督的丰富，使基督成为我的琐事。我们是基督活的器皿，基督是赐生命的灵，他要将一切的成分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与他是一，他就与我们是一，能生机的成为一。这就是说到吃和消化，这就说到我们所有不属于他的都要除去。第三终点，第三小点，当我们侍奉主并享受他做隐藏的玛拿，就与主有直接的交通，并认识他的心意和目的。我们在主的同在中，他才能把他和他的心意以及他所要我们做的一切托给我们。第四，当我们侍奉主，就有神的托付，因为我们在他面前晓得自己与神之间没有距离。第二重点说，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并且这生命该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性。一小点说，在民数记十六章所记载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后，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会幕内见证柜前，然后神说，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第二小点，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是死枯的。若有哪一根能发芽，那一根就是神所拣选的。在此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侍奉的根据，乃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之外的。因此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第三小点说，一切侍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只把亚伦的杖留在约柜里做永远的纪念。这意思是说，复活乃是侍奉神的永远原则。哎，这个点，这句话很宝贵。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们不能。比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 C 小点，天然的力量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会生时，以撒就不能生出来。所以撒拉主在这里造访撒拉和亚伯拉罕，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已经将近亚伯拉罕已经将近100岁了，你能想象他们能生吗？他们在帐篷门口，然后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乐趣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说我既年迈，果真能生耶和华，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以赛亚六章九节的应验。到了约定的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然后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不然你实在笑了。然后请听，然后在21章，耶和华眷顾撒拉，按照他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着他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他怀了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到神和亚伯拉罕约定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为撒拉给他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意思就是喜笑，就是笑。21章6到7节，撒拉说，神使我欢笑。所以神使你欢笑是好的，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圣徒们，尼弟兄怎么说？这里有两个笑，第一个笑意思就是在人不行，第二次笑是在神凡事都能。我要给你一个比喻，也许有些人告诉你要来参加全世界训练，你心里想说，哈，怎么可能参加呢？你只是笑一笑，在心中笑一下，然后你真的来到训练，主带你来训练了，不止来带你训练，一期之后，有人会说，你要再参加下一期，你心里又在笑，好啊，我会再参加下一期，然后真的有人发生这样的事，然后参加完四期，他真的神让他欢笑，我既然参加完训练了，那是复活，在人不可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这是第二次的笑。尼弟兄怎么说？他写的比我讲的好。以撒这名的意思是笑，为什么亚伯拉罕给他儿子起名叫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听见就先笑了，撒拉是该笑的，他看自己就好笑，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经期已绝，他已断了，哪里能生孩子呢？他认为不可能了，所以神说他要生一个小孩，他就笑了。第二，隔了一年，撒拉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这次真值得欢笑了，所以神才吩咐给孩子起名叫以撒，意思是笑的意思。第一次是笑自己不行，第二次是笑居然行。人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笑，就没有第二次的笑。人如果没有第一次自己感觉不行，就没有第二次的行。撒拉认识自己，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把握，他知道自己不行，但当他一看神所做的那一方面，他就可以欢笑了。所以什么是复活？复活就是凭自己所没有的，神给你了，这就是复活。圣经一直向我们见证，人是不行的，但许多人还是一直以为自己行。盼望从今天起，在侍奉的事上，若有人实实在在的笑自己说我不行，这样他也自己应该再笑说，不是我行，我实在看透了自己，乃是主行。我们若有一点权柄的彰显，也该向主说，这是你做的，不是我的事。复活就是说我不行，一切乃是神做的。 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所有第四期的神让你欢笑了，哈利路亚。对，第一、第二期、第三期，你们都还在过程中。你们还第一期的，你还有三期，你心里也在笑，哈哈哈。你会经过的，你会做到的，不是借着你，乃是借着他，借着复活。好，我们念过D小点吗？好，我们来念D小点。凡是我们能的，乃是天然的；我们不能的，才是复活的。人必须到了尽头，才确知自己一无是处。一小点，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说我们不行，一切乃是神做的。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种点，约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征神圣生命的律，就是神圣生命自发的大能，自动的功用，自有的能力和神圣的性能。赞美主，有神圣生命的律在我们的灵里，这是自发的大能，是自动的功能，是三一神具体化在基督里，实化为纳灵，是一个自发的功用，自动的功用，是自有的能力，有神圣的性能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第一小点说，这生命的律，神圣的性能，当这个律被打开，他就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罗马书八章十节说到生命的律，八章六节说到心是至于灵是生命，八章十一节说到那住在我们里面，必住在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所以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都要得生命。我相信现在我们里面这个必死的身体有更多的咒恶生命。一小点，这生命的律、神圣的性能，能够在我们里面做一切事来完成神的经纶。A 小点，照着这性能，我们能认识神、活神，并且在生命和性情上由神构成，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他的扩大，做他的丰满，使他得着永远的彰显。B 小点，不仅如此，那里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将我们构成基督身体上具有各种功用的众肢体。第二小点，当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将我们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我要再说，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时，生命之律的功用就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将我们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什么是磨成？李弟兄是这样的定义，在他执事的末了时，我非常喜欢这个定义。他说，我们的磨成就是我们在神圣生命里的成熟，我们在有份于神的神性完满的有份，使我们能够很扎实的有份他的成分。我们的磨成就是神圣生命的成熟，我们有份神的神性完满的有份，而扎实的具有他的成分。而变化就是新陈代谢的在我们的天然的生命中有改变，而磨成就是这个生命的成熟。然后神圣生命的成熟使我们能够完全完满扎实的具有神圣的成分。要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就从我们自己的样子 改变，不再像自己的样子，是能够不再有自己的长相样子。所以我们越长大，我们越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我们就蒙拯，就脱离自己的样式，而己是包括自己的荣耀，我们就蒙拯，就脱离我们的荣耀野心，想要做领袖，蒙拯就脱离自信，脱离自义，蒙拯就脱离自己称义自己，为自己表白，也蒙拯就脱离自我高举，蒙拯就脱离自己的意见，脱离抱怨，脱离意见，脱离说闲话，脱离对立，脱离这一切没有生命的事物。 A 小点，生命的律不是规律我们不做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的形状。 B 小点，生命的律发挥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反之当生命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在积极方面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 C 借着生命之旅的功能，我们都要成为神成熟的儿子，神也就要得着他宇宙的彰显。这就是侍奉主，享受他做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律。我觉得我的负担已经释放了。好，圣徒们与身旁的人祷告几分钟，然后同工们要来和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再有一些见证。